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1, 2, 3, 4，那我们就用听的吧。今夜遇见小王子，
是我浪人的宿醉，我洗手洗澡洗我浪人的宿
欢迎你收听《报道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我是阿光哦。在不久前呢，大概两个月之前吧，那台湾社会发生了一个所谓的国三生，然后割喉案哦。但无论媒体如何的报道它，它本质上是一个校园的霸凌事件哦。只是这个霸凌事件有生命的陨落，而这个生命的允诺教会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哦？台湾的社会其实一直都是如此的、哦、那这也是为什么阿光常常在我的节目中会说，谢谢这些灵魂用生命教会我们的事哦。就像是我在谈同运那一集的时候有谈到，从彭婉如她作为一个复运工作者，她生命的允诺一直到近期包括屏东的叶永志的这种事件，一个一个生命带我们整体社会进步一点点。其实国三的这个割喉案，它有撞击到我，因为啊，在这个割喉案发生的时候，我一开始也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偶发的校园霸凌事件，但是后来呢，就是随着这一个舆论的讨论哦，我发现包括说这个受害者的家人跳进了谈这个所谓的 face， 他们反对，还包括有一些家长的担心延伸到所谓的要恢复能力分班。其实恢复能力分班这件事情反而是阿光真正被撞到的，因为这样的思维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死的牺牲的不只是个学生，而是他成绩很优秀。那能力分班的意思是，如果这样的校园霸凌发生在放牛班，就可以看不见了。的确，我之所以被撞到，是因为在我儿少时期，我就是念放牛班。我不是那个最坏的学生，但我是那个时间还没到、还没开窍、还不会读书的学生，所以我就是被分发到那个班上。而那个班级是大人看不到的世界，每天上学都是一场生存游戏。
慢点，慢点，
慢点，
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欢迎疗愈大来宾。
欢迎你继续收听南波多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我们今天呢要进行疗愈大来宾单元，要持续的邀请我们的好朋友，也就是潘如林老师哦。那在上周呢，如林老师跟我们谈了有关于他的新书《因为教你我认出我》。
嗯，
对阿公来说，如林老师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对自己的那个自我觉察呀，刚好是他记录这个学生生命的那个脉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哦，所以欢迎如林老师。
嗨，我是如林，我又来咯。
是，如林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头，我有稍微提到，就是两个月前的这个国三的割喉案哦，这其实是一个校园的霸凌事件，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发展呢？
首先先谈霸凌哈。
嗯，
我觉得这是很吊诡的，就是我们在校园防霸凌，可是如果你把你的视野从学校拉开，拉到职场，再往外拉开，再拉开，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是认为霸凌是存在而正常的。比如说大国跟大国之间，
嗯，
譬如说在职场里头，所以即使我们用教育里头一直跟孩子说不要霸凌，可是我必须说孩子们看到的是你有权力，你有拳头，你就是那个主人。
嗯，
所以这就来到了，在节目之前也有跟阿光聊一下，就是我们要不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本来有些事情它就是没办法改变的。那个就有点像是在兽性里头的，如果在纯兽性的世界里头，其实弱肉强食好像一直存在。可是我们如果就一个人来讲，我们人除了兽性之外，我们好像还有神性，我们还有人性。我觉得今天是用老师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情，我就会说，那我在老师这个位置上我可以做到什么。
嗯，但是我觉得有些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我也邀请听众朋友在此时此刻，
嗯，
听到这里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我相信有很多父母亲他听到了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会恐慌，就是怎么办，校园里头的老师要我们承认我们没有能力处理这事情。那我想邀请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现在在录音的同时，就是对于无法处理的这件事情，那个恐慌是什么？
其实我刚刚讲完的时候，我心里冒出来的是我还可能有没戏，就是啊，那你说霸凌是正常的，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嗯，
我在书里头提到，我像这样讲了，我用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教改的老师，我几乎每个活动都会跟上。
嗯，
你知道那个就是跟着大的频率在跑，可是你到有一段时间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怎么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然后改了之后过了一阵子，我们会回头检讨这个改好像没有办法帮助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开始又再换另外一个改。我是在教书十年之后，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也是我的老师跟我说的，他说你们老师其实在学校里头就很像你整个讨论每一个土地公，
嗯，
每一个土地公把自己那个村庄给顾好好，这就是老师要做的，然后不要再一直去报告你们老师们做搞做出什么很棒的绩效，你要去给海贤啊，是跟你的年轻老师们跟他讲说你在哪个地方没有做成功。
嗯，
但是你没有做成功，你并没有离开，你反而在那个地方继续想方法，看有没有办法再继续在里头再创造出新的方法，这个才是老师们要做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我在教书的第二个十年，我开始关注的是我如果我的手伸出去，我不可能像鲁夫一样嘛，拯救整个世界。如果生命真的是一条河流，然后我能不能够在流经我这一条河流的孩子，我能够把他抱起来，抱一个是一个，我可不可以先做到这样，然后我再把视野放开来想，是如果每个老师在他的每个班级里头，每一个爸爸妈妈在你的家庭里头，你都把你的孩子拉磨掉。
嗯，
有一个波兰作家我看过他一个说法，他说他小时候在流亡的时候，他每次逃亡外面烽火连天，他妈妈都会把他们安置好之后，就会把他临时要逃离家里的时候，一个窗帘破破的窗帘就挂在他的目光所及的地方，他妈妈就跟他说我去找食物， 我就把它挂好在这边、为什么挂在那边他一直不懂、但是他每次妈妈还没有回来，然后外面炮声隆隆，他一张开就看到那个窗帘。我记得我第一个看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超感动的，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大人们要做的事情。你可能不能把外面的战火，你能够把波兰战火停下来吗？请问妈妈、你能够把霸凌真的整个停下来吗？你能够把这世界整个战争停下来？我讲的不是失去那个希望，而是我们眼前究竟我能做的是什么。我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窗帘挂起来。于是当我去找食物的时候，我的孩子慌乱中张开眼睛的时候，他会看到他最安心最熟悉的那个影像，然后他由那一口气他愿意再继续往下，第二口气第三口气，第一步第二步继续往下长下去、那个就是我能做的事情、
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里，就像我刚刚的提问，就是如果今天一个教育现场的老师，然后他提到说我们教育单位或是我的老师要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来处理所谓的霸凌，因为我们的社会其实各个角落都存在所谓的霸凌的现象哦。我现在讲现象哦，齁、哦。所以这句话如果我邀请听众朋友，我们换一种方式讲，就是卢琳老师在告诉我们，我们先承认这个现象会存在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机会看到问题的本质。为什么呢？因为就如同阿光刚刚所说的，当有一些家长希望透过能力分班来救救自己优秀的孩子的时候，他就是不希望看到霸凌发生在自己的世界里头。所以大家会恐慌的是，老师不能没有能力处理校园霸凌，而我要谈的是，我们不能不正视校园霸凌的这个现象。我要谈的是，我们或许应该思考，在我们这个教育现场，我们是否有教会我们有关于身体的界限？这个教育现场有没有教育我们有关于法治是什么？以及有没有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冲突？而这些大灾问或许不只是老师家长，这都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要从感受开始。欢迎你继续收听南波多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们持续要来谈霸凌的世界哦。卢琳老师，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因为社会上对于老师的要求其实包山包海，因为他的任务是去执行所谓的教育两个字哦。那当霸凌它发生在校园里头的时候啊，像媒体这样子的报道，它其实会朝一个面向，就是追问那个问题导向。看似追问问题导向，但其实是一个猎巫啦。就是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然后
谁该负责？
对，然后这个加害者怎么了？那这个加害者呢？他可能就是不可逆，所以我要反 face 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好像看似要去解决问题导向，但其实都只是在提问啊。你怎么看呢？因为你站在这个教育现场，如果发生了这种暴力冲突，你还有其他的学生没有参与其中，在旁边观看，那个也是霸凌现场非常重要的元素呢。你会怎么看这个教室空间的这一种冲突，然后还有它的能量的流动？
我们都在讲学生的霸凌，对不对？我想要讲一个我自己老师被霸凌的故事，可以吗？OK。我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我想也许用这个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当我们只针对一件事情的外在去解决，跟你真的去理解它内在的发生状况的时候，那个改变的状况在哪里。那是一个上课的时候，然后我一个学生是平常跟我很好一个男生，那他都一直转回头去跟后面讲话，那我要提醒他，那你知道我其实也是一个有点皮的老师，我就拿他的铅笔盒，其实我是好玩，我就拍他的右肩，我的意思是要跟他说麦恭维，我跟他平时是可以拉类的那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 OK。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打下去那一刹那个男孩子 就突然间，你知道他背对我嘛，然后他跳起来做一个大转身。你看过男生盖火锅吗？打篮球盖火锅。我身高152，那个男生蛮高的，他就这样跳起来，然后就有点像被拔下来这样。你这看到那个手就下来，然后他在要打下来的时候，我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是我，怎么可能会是我？我跟他这么好，我真的非常笃定一个念头，就是这样。就他那个手下来的时候，他就划过我的头，就骂了一句，不好意思，他讲一下他的脏话，叫做干。
嗯，
然后全场安静。这是一个微小的霸凌，但是你可以知道旁边的惊恐吗？那这时候如果我就正常程序来讲，阿光当过学务主任嘛，当过训导，这时候我就要通报了嘛，
嗯，
我应该叫班长叫学务叫什么开始做，嗯，然后我接下来第二个动作去叫人之后，接下来我应该要做一些事情，就是要处理班级嘛，比如说我要秩序啊什么开始嘛。可是我那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我后来也跟很多老师们说，试着接纳当下你真实的状况。其实那刚开始我没有很接纳，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好，我们继续上课。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惊恐或者我的愤怒，所以我就把课本一打开，可是我发现我一个字都讲不下去。
嗯，
我后来就把课本收起来，然后我发现全班安静到大概开学以来没有那么安静的上课过，然后每个都低头，然后没有人抬头。
嗯，
你知道那个画面叫做跟我没关系，只要我不吭声就不会察觉我跟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连接。
嗯，
可是我决定把这个东西讲出来，所以我就跟全班说我很惊恐，我甚至有一点不知道要干嘛，我们来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嗯，
然后我一讲之后，那个男生他骂了一句脏话，先开个头，然后他说我不是要打你啦，我说，不然你是怎样？他说不知道，老师你刚打我这个时候我就起了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右边这边曾经在以前念书的时候被某个老师拿铁的 ambicola 成对后面，他用的词叫做 gadoki， 一个叠加。如果我们知道的话，身体都会有一些印痕，
有一些记忆。
他的记忆居然在我轻轻碰他那一刹那被启动了，所以他直接的愤怒起来，回头要打我，那个动作真的不是打我啊。那我就理解了，那我就跟他说，那我刚吓到，他就说我对不起。好，那在这个对话里头，然后我突然间在跟他专注的跟他对话，感觉我自己慢慢安静的同时，我看到旁边这些孩子了，我发现他们慢慢头开始抬起来了。我说太棒了，因为我在学校带学生做狂野写作，就是顺着你的意识流开始往下写。
嗯，
我就请他们说，我们现在把纸拿出来，大家写刚刚发生什么，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就那一节下课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就走过来，那他留了一张纸条，他说：“如林，我很高兴你这样解决事情，我从来没有在大人世界看到这样解决。”
嗯，
我觉得那个是最感动的。
嗯，
那个感动是总有另外一个方式吧，84000法门总有另外一个法门吧。我们可当然可以在实质面，在冰山上去解决所有的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有没有可能那个下面冰山下有个更大的能量，是只要你一接纳了，你愿意感受它之后，它就像水一样化开。
嗯，
它真的是立刻就化开。
嗯，
那孩子现在是我看毕业学生里头只有他是每年坚持一定要跟我吃一顿饭的孩子。
嗯，
我觉得这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霸凌要怎么。
其实如林老师，你
我就是这样做的。
对，你用真实你的经历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其实是把你的感受说出来，而那个会是对话跟澄清的起点。我们刚刚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一起来看。
没错。
嗯，而不是急着跑流程看对错，而是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因为你是一个有觉察有感受然后愿意揭露感受的老师，其实在我的经验里头有一些老师他没有学习过可以谈感受，
这是会恐惧。
对，那我呢，我会建议，因为老实说我如果遇到这样子老师，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因为有些老师真的不习惯谈感受，他的生命经验里头没有，那我就会说，那就不要当拯救者，就是这个空间让他安静，你那个安静一段时间会有人出来救这一个空间，而有时候孩子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空间的能量流动，
这是真的。
对，那这个其实并没有比较厉害或比较不厉害，就是你提的，就是我如实的以我自己处在这个现场， 所以我如果真的惊吓到我真的不知道要谈感受的时候，
就惊吓在那边，
对，就不要想要急着去扮演什么角色，因为我自己我的内心会忍住，我不想要救这个 moment， 那我们就安静吧。那会有学生跑出来，因为那个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所以有些学生就会扮和事佬啊或什么的，就是总会有人受不了那一个空白，而且当事人也是个主角，他也有可能发动，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对话过程，就是我真的被惊吓到了。
所以教室里头那个安静的力量太重要，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老师们要开始练习的真正给班级一个安静的时光，静心也好，专心的画画跟书写也好。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
是，
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有所谓的自主学习吗？
对对，
自主学习就要让孩子可以自己做主嘛。可是其实老师们又有一种奇妙的微妙的担心，叫做自主学习没有产出成果，
真的可以吗？ 这样子，
或者产出来的成果它像不像一个样子？可是你知道那个自主学习，它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你都学习不出一个东西，那你允不允许那个空白？可是问题是那个空白就是我们像讲那个混沌的力量一样，它其实是最大的力量。
这其实也跟
允许那个安静吧，
立法教会我们的事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某个阶段要看到了某些成果。可是就像我一样啊，我在俄少的时候我就是还没开窍，然后我就是没有办法看到成果才会被编到放牛班啊。
你讲的是真的。
对啊，
就是有时候是要看见啊，你要看见整个游，它包括看到整个游戏规则是什么，
是
你才有办法啊。他不是看不到那个游戏规则，不代表他笨，就是他还没看到没。
是，
不是 no， 他就 not yet 嘛，你就等他一下。
是，其实
对啊，
卢云老师，你是一个觉察的老师哦。那你刚刚谈到自学哦，就自学就是非校园形式的学习环境嘛。
对，
我想谈的是，你同时是一个老师，同时又是个母亲，那你觉得你自身扮演这两个角色，你觉得在教育跟学习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啊？在你个人的故事里，
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会区隔，
你会区隔，
我会区隔开，就是我发现要把学生当孩子来爱，要把我的孩子当学生来养。不然他们就很皮这样子。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年纪越大真的很好，你会慢慢看到你要把他当自己来教跟爱，当自己。你有时候也会对自己很不宽容，有时候你会对自己很放纵，你就是这样如实的对孩子。这跟春夏秋冬一样，他就是有一个有时候会紧一点，有时候会松一点，有时候懒一点。所以你看到孩子得点一下骨也暖了，弄不被叮当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去辨识，是他现在到底是整个一坨暖的一下，还是他是那个我常举例说像那个庄子那个大鹏鸟。他现在只是一只鲲，他只是躺在那边，他在等风声。你要不要等他等一下，他搞不好下一秒那个风就来了，团扶摇而直上就上去了。可是你去把他摇醒，他就听不到那个风声。
其实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从上周到现在，我其实一直紧扣着现代的老师是什么。那所以我其实也是在问，就是因为在我自己的同侪经验里头，如果有朋友他的爸妈是老师，他的压力是你知道吗，就是
山大。
因为那个世代的老师如果在学校里头他是必须要扮演老师的角色的时候，他的那个要求其实是同步性的会在家庭发生。对，就像我们的第一集的第一次访问，我想问的是，诶，那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了老师？因为你是老师世家嘛，所以他是一个，
我们家很严，我们家超严。
对对对，那我问到的其实很多自己家长是老师的朋友也都觉得那个好严哦，比学校的这个学生还要严。啊，你自己呢，你自己有听过你的孩子的抱怨吗？还是不会？
我们小孩也会啊，
也会啊。
你是我自己的女儿吗？
对啊，
他们最常跟我讲的就是你有没有在听啊。 这个部分是我的孩子教会我的。
是，
其实我们都觉得我们有在听，其实看这个又是一个冰山上，有没有，就是冰山上我们都听了，有听有做，妈妈都知道了，
嗯，
可是你有听到里面吗？
嗯，
这是关键啊。
嗯 嗯, 嗯，
所以我是好几次被我女儿他们问说，他们以前小时候会这样问，就是你一边做事然后一边听，然后他们问你说，好，那你说我刚刚最后一句讲什么，就重复他最后，然后你就因为你抓个大概嘛，可是你不能只抓他大概，你要听他里面在讲什么。然后后来他长大之后，他们最常跟我讲的是，你知道我讲这句话到底我要表达什么吗？
就像是你在说，其实你在带所谓的教室经营，他们可以读得到教室管理，而我们认为我们有在听，其实有时候他们其实是可以察觉到，我们是头脑理解了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在不在。
欸，你知道小学三年级的小朋友跟我说，他说他们老师像白雪公主一样，但是他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他觉得台上都有黑气流动下来。就是你以为你讲的加油是加油，可是孩子们也许他们可以辨别，其实已经都验证出来，当孩子在我们的肚子里都还是个胎儿的时候，他整个感官是全部都打开的。
是，
他如果那个线路都还在的话，他在听我们讲话的时候，他会知道老师讲加油，老师后面的意思是你们这样比较不会影响我的业绩，是这样吗？爸爸妈妈说你要乖是因为给我面子嘛，这里头他有很多的层次。所以当我们越来越合一，就回到刚刚光讲那个，你越合一的时候，我跟你的力量就出去了。所以不走觉察要走什么？老师只能一直不断清晰的厘清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到底要说的这句话是你真心要跟孩子讲，你是为他还是为你自己。
是，
并不是说不能为自己哦，你可以为自己，但你就要清楚你就是为自己，那个力道就出去了。
其实对于我们自身，如果越真实，孩子们的沟通经验里头，他们每一次沟通都有一次被真实对待的经验，
被抱起来，
而这个经验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陪伴的关键。欢迎你都回来南波多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从谈教育现场的一个老师的反省，到这一集一开始我们谈到了霸凌这个现象哦。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其实我看你这本书啊，我一开始拿到书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个老师很优秀，拿到了很多的奖章，很多的勋章，然后他会不会是一个职场教育的一个心得，那可能讲了很多自以为很优秀的地方，可是当我翻开了你的序，我发现你里头第一个喊话的对象是老师哦，因为你的序言里头有写到，亲爱的师者们，我们没有这么容易受伤哦，因为当我们选择了当一个师者，我们就已经内建了修复的 APP 哦。我非常惊艳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喊话跟建议，因为势必在你的教学生涯里头，去年刚热乎乎的就是
退休，
你一定有你的观察，你为什么会去谈这个修复 APP 吗？老师这么容易受伤是吗？
其实现在教育现场老师们的工作真的是蛮沉重的，就是蛮多，那你如果又有心要做一点事情，疲惫是必然的。
是，
可是我都很想跟老师们讲说，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其实当你在讲台站定的时候啊，其实你在天地之间一站定，你光看那个位置图，你会发现你在天跟地之间有一个讲台的位置，你的通道就打开了。
是，
你看老师们每次在上课之前，你就算再多么气一个班级，有没有觉得很有趣，你只要一站上那个讲台，你好像一个开关就就打开了，就开始讲了。然后你会不知不觉的开始要鼓励孩子，然后想要把知识系统带进来。关键在于你这个通道如果是够大的，你的流量就够大。我常开玩笑讲说，那个很像那个温天祥的正气歌，有没有，他说天地有正气， 杂然复流行、
嗯、
其实他后面有一句我都开玩笑说他把它省掉了、嗯、叫做五郎卡大杠五郎卡细杠老师们不要小看那个细杠有些微小的就该我们负责留的我们就负责留一点其实我在教学里头真的是蛮开心的就越老越开心的原因就只是我认出了这个通道然后这通道里头你也没有要救整个世界你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生命之河流来哪一个孩子你就把他抱进来你的通道里头把他养好了再放回他的通道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你也不会耗损你自己然后你同时又协助了一个有力量就两个多一点就一个班再多一点就三个班这样就好于是当你在丰盛的状态你也有办法去创造一个丰盛的流动当你在一个快乐的状态你就创造快乐的流动话说回来如果你是在一个恐惧的状态
嗯，
或者在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是连你都不相信的譬如说梦想吗譬如说创造嘛，这些东西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时候当你在传递这些的时候你的通道是关起来的
嗯，
于是当你关起来的时候你所说的话孩子完全都收不到可是现场这一群2000年后的孩子被我称作光速小孩的这群孩子你很难想象他们多么他们的肚子吃到饱到不行他们的头脑非常渴望灵魂的讯息
嗯，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要开始练习着连接自己的源头所以阿光问我说我的热情是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我以前也没有到这么热情我倒是越年纪越大之后其实我每天都有静心我有我自己的方式我也觉得老师们接下来都该练习着如果你在天地之间要成为一个可爱的通道快乐的通道、嗯、丰盛的通道你该问问你的源头在哪里然后开始连接上你自己的源头你就会发现你真的会有源源不绝的想象力吗创造力吗全部都会来那孩子们坐在我们前面他们就会看到眼前这个人不是知识哦他正在练习疏通他自己的通道
嗯，
大家有看过露西那部电影吗
是
超美的
是
那到最后每一根电线每一个管道大家都在练习着畅通
是其实听众朋友如果
嗯，
我来转译好了
好、啊、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呢受了专业的训练然后职业是老师我们站上讲台之后呢我们要努力扮演老师的角色这就是刚刚讲到的这细杠我努力要把这个细杠的畅通然后我紧抓着这个细杠的然后
小管道
对那我们有时候其实是会觉得这个角色好像我们能不能扮演好那里头可能有恐惧可能有控制这个东西都会散发出来在这一个空间里头那卢林老师在谈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谈的是这个通道我们把它理解成生命力的原来样貌当我已经受够了专业训练然后我现在走进了这个教育现场而我的生命力在此时此刻那一份交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跟孩子一样哦，你看哦这个孩子呢他的生命力在青春期他本来就应该像只狮子可是林老师的挫败就是我竟然是个驯兽师我要让他符合马戏团里头的舞步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在这个教育的空间里头无论是老师或学生如果他们都回到了生命之流
嗯哼，
我觉得那个流动的发生那因为老师是有专业的训练所以那个发生不是说一个放任的
嗯，
只是说我们不会因为想控制想自己成为老师的样子而让一切我们本来是不想失控可是可能我们急着想要成为老师而整个都失控了、
嗯、
我觉得你像是在讲我们应该要有信心做真实的自己让自己的生命力能够以它原来的样貌流出
是
嗯，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要问的就是说像你这么热情的老师啊这么有想法的老师哦你会不会在校园里头其实好像跟学生比较好然后其他老师都非常讨厌你因为我们的经验里头是如果你表现得特别好我就会有压力而且看起来你又跟学生特别好
我3年在国中那剩下的29年都在高中教书、嗯、我好像 也许我不知道啦齁，但是我看到的是我跟同事们好像相处的还蛮愉快的。我就有一个很关键点是他们也看到我很多的缺点，我不太藏得住我的缺点。所以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有一次就是校长要找行政人员，校长找了我跟另外一个同事一起下去，然后就问我说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个一个来当学务主任。我真的是非常直接的就跟他讲说怎么可能会是我如果看过我办过活动我就知道我是大家帮忙协助我才有办法把那个活动做出来，我有热度，我也很愿意跟大家一块，但是有些细节我真的不会，或者我有些太直白的个性了。但是另外一个同事就是啊，所以那同事他就也很直接的感觉就是当然是我。你有看到这个，也许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质啦，就是我们好像都很能够勇敢的说出自己就是这个样子，
嗯，
啊，大家也能够接纳。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里头好像因为我也很多出彩的事情啊，然后大家都有看到，
欸，其实这个有可能跟你学习十三月亮历有关，因为我的提问是竞争意识，就是，哦，而你其实是没有处在竞争意识的，
我没有，
所以你的同事可以感受到，而我的提问是停留在竞争意识，所以当我表现得特别优秀的时候，我隔壁办公室的老师会有压力。
他们跟我说的是我是一个没有攻击力的。
而你刚刚的这个分享其实就是在表现说，诶，校长希望你在当学务主任你的那个直觉反应那我扣脸洗哇，
真的，
对，
非常直接。
对，那我觉得那个就不是在这种竞争的意识里头所讲出来的话，它所能够引发的联动就会很不一样的情况。
其实我没有排斥任何行政的工作，包括我的家庭全部都是行政人员，可是很有趣的是，嗯，我觉得好像越清楚自己能做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你遇到比如说行政的邀约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知道这个就不是，
嗯，
那个拒绝不会有任何的不礼貌，或者没有，你就是好像很清楚，比如说我想吃饭，大概类似这种声音，就是我想吃面，
嗯，
大概是这个声音，
是，
所以这个好像在我的生活里头比较没有察觉到，
是。今天非常谢谢卢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教会我们真实哦。小王子说，如果你想造一艘船，不要抓一批人来收集材料，不要指挥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你只要教他们如何渴望大海就够了。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